就在习近平公开信风波还在持续发酵，无数人遭到牵连的时刻，这个星期网上又出现了一封倒习公开信。第二封公开信呢，署名是171名中国共产党员，他们要求的是罢免习近平一切职务。公开信呢，在民进的博客上发布，没有多久就被删除了。到底第二封公开信从何而来？它的真实性有多高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民进集团的总裁和平先生来为您进行说明。和平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是，我们知道民进新闻在昨天已经发布了声明，强调这个信啊是刊登在自由登陆的民进博客上，后来呢博主自行删除了，民进新闻并没有发表这封信。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明这详细的经过，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后来是怎么样结束？
民进博客是自由开放的一个平台，很多人都可以在上面去刊登自己的这个自由的言论，只要它不涉及到这个法律的问题，比如说进行人身攻击啊，进行这个侮辱啊，人格侮辱啊，我们一般是不会因为他的政治观点去删除。所以这封信出现在博客以后，我们并没有去删除它啊。比如说第一封信还在我们的博客上面，我们并没有去删除它啊。但是第二封信因为博主他自己删除了，我不知道删除的原因。但是我们的同时呢，我们也收到了这封所谓的这个公开信。
嗯哼。
那么从信的这个内容和使命的方式来看呢，我们觉得呢，他列出的这些问题，当然是他在习近平在当下局势的一点焦虑、一点不满啊，列举的很多东西也是很多人的一点共识、一点看法。比如在知识分子的打压，比如说这个经济的下滑，比如说外交上搞得比较乱啊，比如说这个很多的这种搞个人崇拜、文革之风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大家所议论的东西，这个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就在于他署名是171名这个共产党员，而且呢没有任何可以确定的这个来源，因为他是用加密邮件发给我们的。首先我们等这个171人这种署名的方式我们就有所怀疑，因为在中国现在这种这个安全的情况之下，就是控制得很紧张啊，有这么多人去赶日民民吗？如果在89年那种情况之下，那是有可能的，但是在今年这种气候之下，能够动员171人，而且呢，又没有一个人来这个使自己的真实的名字，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种就是不是很严肃的，不是没办法求证的这么一份这个公开信，所以作为新闻的专家媒体来讲呢，不太合适的把它发表，情况就是这样。
那么和平先生，我们知道实际上第一封公开信署名的也就是忠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那么和第二封信到底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我们知道曾经刊登第一封公开信的海外参与网主编蔡楚，他的看法跟您很像，他说他也收到了这个第二封公开信，但是因为是匿名的，缺乏公信力，而且来源可疑，所以他们也没有发出。跟我们谈谈您觉得这第二封公开信与第一封到底有何不同，两方的对比，您觉得第二封是不是真实性更加值得存疑？
是的，其实第一封信呢也是新闻媒体没办法正式发表的，之所以后来引起新闻媒体很大的注意，是因为中共去抓捕了很多这个媒体人士啊，这样的话则引起大家的这个更多的关注。如果单纯就公开信本身，媒体是很难去发表它，因为它没有办法的去确定有没有这个党员，对吧？就是这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没有隐气的，因为他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使出来。但是从这个内容一般的判断来看呢，就是稍微对中国的文风有所了解的人呢，就是倾向于相信呢，第一封信呢是更像体制内的人写法，他的这个语言风格，他的这个表达的方式是有点像体制内。但是呢，不过呢，第一封公开信呢更加严厉一些，他前面提到了几次提到了你的家人那么这一种口气呢，很像一种安全性的威胁一种安全威胁，这个也许可能是引起中国警方的一种紧张和非要追查这个背景的一个原因吧，因为发出了第二封这个人身安全的威胁。 我想集中是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或者发生其他国家，如果得到了一封这个这么一个公开发出来的东西，威胁到这个总统家人的安全，那我想这个美国的警方也会调查的啊。那么但是只是中国的警方的调查呢，过于的粗糙，过于的这个野蛮，比如说去质问这个把这个一个李白的一个作家叫常平，他的家人去拉这个弄到这个派出所去警察局去，然后把这个李美的这个知名的网络人士北方的家人都弄到这个警察局去北方的家庭是中国现在没有找到一个理由说是他家里是不是放火了，或者是有其他的犯罪行为那么这个常平的家人呢就说是弟弟纵火，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又是牵涉到这个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又为什么是这个要求把常平写的这个相关的文章给删掉呢？我觉得这个是中国警方在作案的时候这个处理案件的时候他分不清楚什么叫言论自由，什么叫治安什么叫这个人身安全的这个保护，或者他们把它混在一起，所以呢把这个案件就炒成了全世界共同这个指导就是反而把这个事情炒作出来了那么第二封信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更像一个体制外的人写的因为他要求这个直选这个选举这个党的总书记我觉得整新的这个内容呢是不是体制内和体制外其实都不是关键的，也许对于中国公干人员来讲是关键的，他们也查出来是不是体制内有这么一帮人真的在倒这个席，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意义还不在于信的本身，而在于这个他的信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个人哈，没有这个人，而是中国是不是应该走向一个民主和宪政的道路中国是不是应该阻止现在的文革的这种组成的风气，中国是不是应该反对这个个人的谈判，中国是不是应该现在由一党独裁这样任意的这个整个人民这些东西才是最关键的。
是没错，就像您提到的，我想也顺便说明一下，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但是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不了解到底第二封公开信里面的一些内容，我们在这里呢简单的给大家说明了一下，这封公开信实际上是列出了所谓习近平的5个严重错误，他其中说什么呢，他包括第一公然违反党章，纵容支持对他的个人崇拜，还有第二习近平破坏法治，实施个人独裁，另外第三不顾国内民生大肆外援，第四扰乱军队自毁长城，还有第五个是个人生活糜烂，玷污了党和国家的形象。那么其中就像何冰先生您刚说的，引人注意的是信中还有一个最后声明，就是说要实现让8000多名共产党员一人一票来选举总书记和党中央，对于这个说法很多人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要求，您怎么看呢？
那当然在目前现在的政治框架下，与其说是习近平个人的一些错误或者是一些问题大家不满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体制的最后的是中国的根源那么不是说只选一个党的总书记的问题，而是这个体制在一个作为一个党来讲，一等政党来讲，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间它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一点角色，如果它要成为一个执政党，那么首先人民就需要有一点诚实，赋予它的权利中国共产党就简单来说历史选择了这个中国共产党，其实历史怎么选择中国共产党，不就是因你利用了这个日本侵华的战争，你利用了这个苏联红军给你的这个武力的支持经济的支持，然后这个利用了这个社会主义的这种思潮，把一个合法的一个国民政权给干掉了，然后用暴力的手段强迫人民去接受你吗？历史选择了你，就应该是通过一种公平的、安全的、和平的方式，人们通过一种投票或者其他方式来选举你。但是中国没有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所以中国共产党始终在中国还是一种暴力党这才是中国政治的根本的根由，而不仅是习近平本人的问题。当然，习近平你作为一个总书记，在最近上台3年以后，没有人使人们看到政治更加清明，或者政治改革看到一种希望，所以在他的很多的原来的期望，现在变成了失望，甚至凝练的这个批评。我觉得这种压力这种 呼声应该让习近平听到，让习近平反省，让习近平自己有一点警觉。如果他继续这么下去，他的情况会比啊这个他的前任的糊涂当总书记的这个胡锦涛啊这个花里胡哨的这个总书记这个江泽民要悲惨很多，因为他得罪了太多的利益集团，他也是太多对他抱有期望的知识分子和一些其他人士这个失望了。所以我希望有啊这些信是能够推动和促使习近平有啊能够推出政治改革方案，或者走向新的民主。比如说台湾的这个蒋经国，他也不是天生就出来一个蒋经国，是台湾的民众不断的给蒋经国的压力，让蒋经国在后面华丽转身。现在很多人不相信呢，这个习近平会华丽转身，但是对于中国的前途和安全的成本来讲，习近平个人的勇敢的站出来啊，推动中国政治改革，走向新的民主，是中国啊这个转型过程中的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也是最安全的方式。所以这封信不是要给，不，我觉得这几封信也好，或者为了他出现某一些信也好啊，这个真的习近平上不上台下不下台其实不是关键的，中国能够走向新的民主，这是一切的根本，这是唯一的一条出路，也是习近平能够稳住权力啊，得到民政尊重的一个唯一的一条出路，这一点习近平应该清楚。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民进集团的总裁和平先生为大家所做的说明，感谢您。那么习近平公开性的风波可以说持续在扩大，包括记者无国界组织，他们也在星期二发布了声明，谴责中国政府骚扰海外中国记者与博主的家人，并且呼吁停止所有因为要求习近平辞职信而引发的相关的打击行动。美国之音也将持续为您报道有关的发展还有最新的反应，您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报道，或者留下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